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一位叫雅干的富二代，因贪图小利，不仅让自己和全家人丢了性命，还祸及整个族人，战败于敌人面前。这放在今天都仍叫人难以置信。再看事件的经过，他不过是因看见所喜爱的物件，一时起了贪欲，就取了当灭之物，还以为神不知人不觉，这跟人类始祖夏娃犯罪如出一辙。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防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就讲述了耶利哥城陷落的故事。耶利哥城呢，建于约书亚出生前的几千年，是这个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墙有些地方有8.6公尺高，6公尺厚，所以是非常坚固的。士兵站在其上呢，来去守卫，能够极目远眺。这个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迦南人就认为了耶利哥啊，固若金汤，牢不可摧。以色列人首先要攻取耶利哥城，那么这个城一旦是陷落了，会让所有的迦南人都惧怕的。迦南人因为神把约旦河的水给截住，他们就认为神呢是掌管自然的神，又因为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宏和恶，于是呢他们就把神当作征战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神更可以攻取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邑的。耶利哥的失守不仅显明以色列的神胜过迦南人的神，也证明耶和华他是无敌之神。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他的手里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你看约书亚出征作战呢，已有何等的把握了。那么基督徒呢，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给打败了。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约翰一书的三章第八节，约翰也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我们现在呢，其实每天仍旧在作战，而且这个罪恶呢，在这个世界来继续蔓延。但是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了，不必因为那些被打败的仇敌而惊魂失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去得胜的。好，那么神为什么给约书亚作战的复杂指示呢？原因可能是有以下的几点的。第一，就是神叫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场征战完全在于神，并不是在于选民的武器和经验。因此呢，神就吩咐祭司抬约柜领百姓前行，而不用军队来开路。好，第二，神占领耶利哥的方法使这个城里的人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呢就更为加剧了。第三，这次奇异的军事行动呢是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也是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考验。祭司吹角有特别的意义，神吩咐他们在宗教节期也吹角，吹着战争之角，使他们就想起了胜利呢是由耶和华而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军事才能的。那么正像民数记的十章第九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那么神为什么规定选民要杀灭耶利哥全城的人，毁灭所有的物呢？这是因为神要严厉地刑罚迦南人的邪恶。这种审判或者说是禁令，通常规定呢，要将攻占之地所有的物件都给毁灭。因为迦南的邪风恶俗，对偶像的加倍膜拜，迦南人呢就成为悖逆神的顽固分子了。神就吩咐百姓当过敬畏神的生活，但是迦南人的恶习成为威胁，所以呢必须把它给除掉，否则这些恶习会像病毒一样的影响以色列全族的。在耶利哥城有少数人和财物得以保留，不过这是特殊的情况。城中的金银铜铁等器皿呢被保留，不是要使百姓多得财富，而是要用于会幕中的侍奉。好，神所有规定的目的呢，都是要保存百姓的信仰和宗教不受污染，不容这些战利品使选民联想起迦南人的恶习。那么今天呢，神也同样的要我们来圣洁。我们从神得到新生命，他就要我们来洁净自己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个人的贪欲而对属灵的事工来去分心。凡是会引诱我们来过悖逆神生活的事物呢，我们都当弃绝掉。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十六章第三十四节经文的记载，希伊勒他就重修了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呢他就丧了长子和幼子。那么这就应验了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六节这个咒诅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所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民攻打爱城时遭到失败，因亚干他利欲熏心而盗取战利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攻打爱城时就遭到失利了。那么这表明选民的胜利或者是失败完全在乎耶和华的恩典，同时呢，也表明了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连带关系。那么待除去这些罪之后呢，神在第八章就再次施行恩典了，那么就是选民攻占了爱城。 第七章也描述了把亚干处于极刑的场面。我们可由此深深地认识到神他的圣洁了。因为如果神容许或者是轻责亚干他所犯的罪，那么整个以色列便会沾染这些不洁了。当人们认为巧妙的满足私欲是一种才华的时候，神的圣洁呢就会完全被轻视了。好，我们一块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我们先看七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只是亚干一个人犯罪。亚干的行为呢，就让全以色列族都受苦。今天有许多人批评教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批评教会的失败，离经叛道。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如此。但是以会友的身份来批评是一回事，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批评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如果教会正在堕落离经叛道，表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约书亚记的7章2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好，耶利哥城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以色列民绕着耶利哥城行军，吹着号角，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分别为圣的圣徒。然而在今天，信徒们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他们消极负面的态度和世人呢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世俗的东西，以为克服了世界，但是血气呢？那么教会最危险的人，就是夸口说胜过世界的那些超级圣徒，但却在属血气的爱城，他们就吃了败仗。他们有最狠毒的口舌。信主之后呢，在教会耳闻目染这么多年以来，我可以举出许多被血气牵着走的超级圣徒。他们以为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以为活出了得胜的生命，但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什么。得胜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他们打下了耶利哥，那么这是神的胜利。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了。约书亚呢，差派一些人去打探爱城，仔细观察之后呢，他们就回报说了，爱城和耶利哥城在人数上啊，就像小巫见大巫一般，简直没得比啊。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书亚记的7章4到5节经文记载，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你看，以色列人竟然被爱城的人给打败了，你和我也被血气给打败了。我们不能够用克服世界的手法来对付血气的。 以色列人没有认清他们自己的弱点。使徒保罗他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他在罗马书的7章第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完全使不上力呢？你无法靠着自己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神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你的。你要靠着神来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在罗马书的7章，保罗就发现在他里头是一无良善，他重生之后，那个新的我对行善仍然是无能为力的。新的我渴望为主而活，但是又做不到。罗马书8章就说到了圣灵，只有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好，约书亚记的7章6到7节经文记载，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好，约书亚呢，他就唱了悲歌，以前我们听过这首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约书亚从以色列民那里就学会了这首歌。那时他没有唱这首歌，那么现在他唱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好，约书亚记的7章8到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撕裂衣服哭喊着，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约书亚呢，他就绝望无助地向神哭诉着。好，请听神怎么样回应他。约书亚记的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有些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总是唉声叹气的，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的。约书亚记的7章第1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约书亚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没有初代教会那种圣灵感动。在使徒行传的5章，当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撒谎时呢，圣灵就立刻指出他们的错了。初代教会对罪呢非常敏锐，神就告诉约书亚，罪行是在营区里犯的，一定要处理这个罪行。约书亚记的7章第14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好，那么遵照神的吩咐，经过排查，约书亚就发现是犹大支派谢拉宗族的人犯了罪了。好，约书亚记的7章16到18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好，以色列人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呢来找出元凶。 要在营区当中找出罪恶呢，并不是容易的。我们也是如此，揪出教会的恶者很不容易。教会会有在自己的小组里呢，也会看不清楚。他们可以在夜店、酒吧或者是政客身上看见他人做错了，但却看不出家人或者是教会里有人在行恶，这真是很可悲的。好，约书亚记的7:19-21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请注意亚干他犯罪的步骤，他看见，他贪爱，他就拿了。你看，这就是血气犯罪的步骤了。是非、论断、羡慕、妒忌，这是血气的罪。这些罪呢，是争竞和惹事的起源。例如，论断使你自大，使你以自我为中心，让你觉得啊比别人强。老我的罪呢，就是看见、贪爱、拿取。亚干他被抓到了，他怎么办呢？他就认罪了，他就一五一十的都给说出来了。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胜过血气呢？必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是凭着信来胜过世界的，但是这不是胜过血气的方法。要切慕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好服侍神。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够与神相交，在生命中来得力呢？约翰一书的1:5-6，约翰就说了，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如果你说你跟神相交，但却又活在罪中，这是骗不了人的。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跟神相交。那么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罪，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约翰一书的1:8，约翰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该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的1:9，他又告诉我们了，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不能降低神的标准，你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你要跟神有好的沟通，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罪。约翰一书的1:10，约翰他继续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看约翰他的话呢很重，神说，如果我们自认无罪，就是说谎了。我相信神是对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要认自己的罪。诚实的认罪呢，绝对不是啊含糊其辞，要像亚干一样的具体说出来。亚干说，我看见了，我贪爱了，我拿了。所以向神敞开，老实的说，因为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呢，不要在祷告的时候还拐弯抹角，不要这样。认罪呢，就是直接到神面前清楚说明自己犯了什么罪。除非你诚实认罪，否则你的生命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能力，更不可能得胜的。好，约书亚记的7:25-26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根据《申命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相关记载呢，当受此刑罚的人呢，就是犯了杀人罪与悖盗罪、亵渎咒诅耶和华之名的罪，或者是干犯安息日的罪等等。亚干他之所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是因为他的贪心所致。你看亚干他所犯的罪呢，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罗马书的八章第十三节，保罗就特别向信徒强调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很多基督徒呢，并没有属灵生命的。那么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有些人信教呢，只是让日子难过而已。的确有些基督徒活得很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付生命里头的罪。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如果不分辨自己，那么神就要介入，要审判了。有时候这种审判还非常严厉的。所以呢，当我们认自己的罪，而且不再犯罪时，那么就会经历到神的喜乐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贪字刻在人类的基因里，叫人贪而不觉，贪而不以为意。今天的社会，人因贪小失大的事件随处可见。可若因贪恋今生而失去了永生，那岂不是贪得太小，失得太大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